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页，第三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的地方。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度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呢，已经把三十七道品介绍过了。那么上一次谈到藏通别圆十教、天台十教，前面的藏通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就要从别教开始来谈起。所谓别呢，就是唯独菩萨法，跟别人不一样的，跟前面不一样，也跟后面不一样，也就是唯独大乘菩萨，他跟前面藏教、通教不一样，也跟后面原教不相同，所以称之为别教。别教所讲的四谛是无量四谛，这也显示出菩萨境界的广大无边，所以在苦地上他才说有无量相。这是因为十法界依正果报不相同的缘故。我们不要说到十法界那么的广大，就以我们同一个人法界来讲，就像我们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好，我们不要讲那么的多了，就讲我们讲堂里面我们十几个人，我们看看每一个人的依正果报都不相同，每一个人的相貌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个个不相同，何况十法界，更何况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可见得苦相呢，的确是无量无边的。极地它也是有无量相，这是因为五住烦恼不相同的缘故。五住是说的五种无明住地。那么这个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住地呢？因为根本无明，根本烦恼呢，能够生痴末烦恼，所以叫做住地。那么这五住地呢，它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见一处住地。为什么叫见一处住地呢？这是讲的见后了，因为见后呢，当我们入圣流的时候，进入了出果，就把它断干净，在一个地方就把它断干净，一路圣流，一路出果，就把见惑断干净，所以叫见一处住地，这是说的见惑。第二个是讲欲爱住地，这是欲界。我们都晓得三界了，我们先讲欲界啊。除了见惑跟无明以外，爱着之就最重。爱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呢，影响特别的大。所以在三界里面的时候，都用爱这个字来代表， 欲界就称为欲爱住地，色界就叫色爱住地，无色界叫有爱住地。为什么叫有爱呢？因为爱对于生死呢，到了无色界呢，是最后一种，就是最后一个。无色界再上去呢，就是阿罗汉了，超出三界了。所以无色界里头爱的烦恼，爱对于生死来说是最后一种，所以叫有爱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这是讲的三界的时候，三界的时候。最后一个是无明住地，这是讲三界里面的无明烦恼。你看，第一个是见离处住地，这是讲的见后；再来是思后，分成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这里一共有四个住地，再加上无明住地。换句话说，这是三界里面的见思后跟无明后，无明烦恼，所以叫五住烦恼。那么我们不必讲的那么的深呢、啊，就拿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好了。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烦恼。再说到家庭，每一个家庭也有每一个家庭的烦恼。就像一般我们所说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那么再扩大来说呢，每一个国家也有每一个国家的烦恼啊。何况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这里头一切众生的业习烦恼当然是无量无边的。就像我们在四弘誓愿里面所念到的，烦恼无数誓愿断啊，完了，烦恼的确是无量无边啊，它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说到道地呢，也有无量相，这是因为恒沙佛法不相同的缘故。就像我们在四弘誓愿里面所看到的，法门无尽誓愿学啊，佛法就是法门，而这些法门有多少呢？就像恒河沙数那么多，那真正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法门呢？我们都晓得，因为我们众生的烦恼无量无边呢，而法门呢是来对治烦恼的。既然我们众生的烦恼有无量无边，所以才需要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对治这些烦恼啊。说到灭地呢，灭是灭烦恼，因为烦恼无量无边，所以所证得的诸波罗蜜也各不相同。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是究竟的意思，也就是说别教里面的果位不一样啊。我们知道别教菩萨从十住一直到等觉，他们所证的波罗蜜各个不相同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所断的烦恼都不一样啊。他断的烦恼比较少，另一个断的烦恼比较多，所以每一个人证的果位都不相同。说到我们修净土的众生，我们念佛的呢，如果我们是别教的根基啊，那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也一定是修别教的道品。说到圆教呢，他讲的是三地圆融，真地、熟地、中地，这三地是圆融的，圆修圆证，所以叫做圆教。 原教所讲的是无咒是谛。那么什么叫无咒是谛呢？我们都知道中道的理性，也就是讲我们真如本性呢，具本来实界诸法，也就是我们真如本性圆圆满满具足十法界一切法。既然具足十法界一切诸法，那么我们想想看，迷雾原生这些事相，是不是我们真如本性当中本具的性德呢？的确是啊。既然这些一切法迷雾原生这些事情这些事相，都是我们本性当中原本就记住的，那我们想想看，这些东西有没有造作呢？别无造作啊，它本来就有的啦，本来就是我们真如本性当中圆圆满满记住的。那我们想想看，这些事相的当体，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中道实相呢？也就是说，这些迷雾原生种种一切法的事相呢，这些它的体呢，是不是我们真如本性当中的性德呢？的确是啊。所以叫做无咒是谛，因此他讲的苦谛才说五蕴本如来藏。五蕴就是如来藏，换句话说，迷的时候就叫它做五蕴，当我们开悟的时候就叫它做如来藏。五蕴如来藏只是迷雾不相同所产生出来不相同的称呼而已啊。可见得如果我们离开了五蕴，那岂不是就离开了如来藏了吗？而我们知道如来藏是十法界依报正报的离体，这怎么能够离得开呢？所以他才说无苦可离啊。这一个法门的确是无苦可离。极地是什么呢？烦恼即菩提，烦恼就是菩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烦恼断掉了，那也就等于把菩提断掉了。所以他这一个法门是无极可断，也就是无烦恼可断啊。说到道地，他说边邪皆中正。中正是大菩萨法，边是边见，邪是邪见，这些都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外道。我们想想看，外道都是菩萨，所以这一个法门无道可修啊。那他所证的果呢，也就是灭谛呢，他说呢，生死即涅槃。生死就是涅槃，既然生死就是涅槃，那还有什么生死可离涅槃可证呢？所以这一个法门无昧可证，这真正是到了圆寂究竟寂了，所谓是一真法界的境界。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体会到，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了。迷了的时候，这个法界就叫十法界，也才有五蕴烦恼边邪中正如来藏菩提涅槃这些种种的差别。如果我们悟了的话，那都是一桩事情，不是两回事。所以才有无苦可离，无极可断，无道可修，无昧可证啊。像这些道理我们可以去了解，可以知道。但是在目前 恐怕我们还没有办法去修，毕竟他的境界太高了。所以首先我们需要从通教或者别教，也就是以通教或别教的基础来入原教。换句话说，原教是要有通教别教的根基，才能够真正去向圆修圆正的境界。说到我们念佛的众生呢，如果我们是原教的根性，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也一定是修原教的四谛法门。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念佛也有藏通别圆的不一样。一句佛号就看我们用什么心去念，我们用藏教的心去念，这就是藏教的境界，藏教的道品；用原教的心去念，那就是原教的境界，原教的道品。那么所成就呢，也就有高下的不一样了。所以过去我们也一再提到，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用心了。你在境界里边，你面对着各种境界，你要如何去用这一颗心？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境界现前了，名闻利养在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起贪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心？是用的凡夫心，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心呢？你既然用的是凡夫心，那当然是六道轮回啊，是凡夫一个啊。贪心一生出来呢，就堕入了恶鬼道了。虽然我们现在身为人身，其实你的心已经在十法界轮转，已经堕入到了恶鬼道。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是一个学佛的人，我们是一个念佛的人，当名闻利养现前的时候，这个境界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贪心要生出来的时候，能够赶快用这一句佛号把它呼下来，阿弥陀佛，把我们从迷惑颠倒里头，把我们从迷在境界里头把它抓回来，皈依在阿弥陀佛上面，皈依在无量觉上面，也就是让我们觉而不迷。那么这一个时候我们的用心是用的佛心佛念，那你这一个时候就是在佛法界，虽然我们是一个人身，可是的你的心已经转到佛法界上面。我们念佛人就是要无时无刻用的佛心佛念，所以我们无时无刻心现在佛境界上面。既然是这样，那你将来怎么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怎么会不来接引我们呢？当然来接引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过去我们一再提到，学佛是在境界当中学用心，也就是在待人处事接物当中如何来用你这一颗心。就像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常常提醒的，也就是敦伦尽分。敦伦就是待人，尽分就是处事，敦伦就是伦理伦之间的一种相处啊，夫妻如何相处，朋友如何相处，兄弟如何相处，君臣如何相处，是讲这些道理啊。 尽份就是尽自己的本分，也就是在你的工作上面负责尽职啊。所以学佛就是在这些待人处事皆物当中来架拨你的身，这一颗心，也就是让你的心无时无刻安住在觉而不迷上面，这才真正的修行啊，这才真正的学佛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念念学的佛心佛念，要用这种心，要用清净心来面对一切境界。那么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四教讲完了，讲圆满了。接着呢，请诸位大德把拿出这一章来，这个是也就是学人啊手稿，用手所写的字写的并不是很好看的，但是应该可以勉强看得懂。这一章就是把藏通别圆他的断证功夫嘛，把它列出来。那么从上面往下看，就是说他的断证功夫一样。那我们从圆教来看，你看五品位，圆伏五品，就是圆伏五住烦恼，也就是伏见思烦恼，就像下面别教十信位伏见思一样。那么当年智者大师所示现的就是五品位，圆伏五品，也就是这一个品位，五品位的地方。你看连十信位都还没入啊，一代的祖师大德他示现这个样子，我们佛门讲的东土小释迦多么的了得，最后临命终的时候，他的弟子问他断证功夫，他说圆伏五品，知道这个地方不烦恼而已。所以要断烦恼不简单啊。那么再往右边看，先看圆教初信位才断见惑，初信位断见惑，正德位不退。那么别教呢，要到初住位，初住菩萨才断见惑。圆教呢，到了七信位断失后，七信位断失后，别教呢要到七住位才断失后，才断失后。那么到了，我们先看断无明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圆教七信位就断干净了。那要破无明呢，往右边看，看到初住位，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三德，换句话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已经正德念不退了。行不退是在八信位到十信位。好，那别教来看呢，你看别教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够正位不退呢，要到十住位，八住到十住，正位不退啊，正位不退，开慧眼呢啊，慧眼是什么？那个声闻罗汉正的是慧眼啊，正慧眼啊。到了我们再好，那么圆教呢，你看八信九信十信都已经开华严，华严是菩萨眼啊，菩萨的智慧的道种智的，称之为道种智的。那么慧眼呢，见真谛是见成一切智啊，成一切智。所以你会看到圆教的虽然同样是正德道种智啊，你会发现到圆教信位就已经证得了。那么别教呢，要到十行位才会证得道种智，道种智啊，十回向位才会证得行不退。你看圆教在七信位就已经七信八信八信九信十信就已经证得行不退了，别教要到十回向，要到十回向。 那么破无明呢，原教在初住菩萨就已经破无明了，别教要到初地，初地菩萨才破无明，见本性。所以从这个表你就可以看出来，别教到初地才破一品无明。那么无明一共有42品，所以你看初地到实地破了10品无明啊，你看别教初地到实地破了10品，等觉再破一品，妙觉再破一品，所以别教的佛呢，只是破12品无明，只是破12品无明。学伦有在右边呢，最右边呢有注明哦，只破12品无明，别教的佛42品无明，只破十二品。那原教的妙解，那才是真正把42品无明全部断干净。那么在原教跟别教在这个地方把重点点出来啊，第一个哈、要让诸位大德知道的就是说，断见惑是在原教，是在初心位，别教是在初住位，断失惑是在原教在七心位，别教是在七住位，破无明呢，原教是在初住，别教是在初地啊，这些比较是一个重点。再来就是我们注意一下的啊，他的我们弥陀经所讲的圆正三种不退转，也就是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啊，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圆教的念不退是初住菩萨，初心位就证得了啊。那么别教呢，要到8住到10住，行不退呢，原教是在8信、9信、10信就证得了啊。那么别教呢，是在10回向位啊，10回向位。念不退呢，原教是在初住菩萨就已经证得，别教呢要到初地。你看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原教菩萨他的果证真的是比别教高的太多太多了。同样是信位，原教所证入的比较深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通教跟藏教，你会发现到通教要到1地、2地才会福见师，3地、4地才断见后，那么藏教要在出国才断见后啊，出国才断见后。恶国呢，也就相当于通教的5地，它是断欲界前6品失后，欲界前6品失后。三国，藏教的3国相当于通教的6地啊，6地菩萨断欲界9品失后。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我们过去提到恶国叫异来，恶国叫异来，换句话说他还会到异界来，欲界来一次受生。那到了三国他叫不来，为什么不来呢？他已经把欲界9品失落都断干净了，所以他不会到异界来了，所以叫不来。四果罗汉呢，也就相当于通教的7地菩萨，已经把3界之内的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断干净了。再来过来是辟支佛，不但把3界见思烦恼断干净，而且已经开始在断习气了。阿罗汉还没有把习气断干净，没有断习气，虽然见思烦恼已经断了，可是他的习气没有断，习气还没断。到了辟支佛，也就是相当于通教8地菩萨以上呢，开始再来断习气。9地菩萨地佛地才真正把这些习气全部断干净。那么通教我们上一次曾经提到过，如果根性比较钝一点，那就通藏教；根性比较利一点呢，它就会通别教、原教。换句话说， 到了七地以后，通教七地以后，他就会被别教或原教接走了。换句话说，他就会修原教的道品或是别教的道品。所以学人在后面呢，十地佛地，你看正习具除了，修提公观，正真地立根呢，通别缘有被接义，换句话会被别教或是原教接走了。这些立根的人呢，到这个地方会修原教的道品或别教的道品。所以它是通后面别缘。再往右边看呢，学人有一个注明呢，就是通教跟藏教的佛都未见性，都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见本性，他只是把见思烦恼断干净而已，还没有破无明见本性。这是藏通别缘他的断证功夫的情形。那么接着往上面看，我们看六级佛。什么叫六级佛呢？第一个是理级，所谓理级呢，就是淡寂佛性。一般凡夫呢，只有佛性，只有本性，有佛性，只有真如本性跟佛一样，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这个跟佛一样，可是他不知道他本来是佛，他不知道他本来具有佛性，所以叫做理即佛。明自己呢，他到这个地方已经从善知识那边，或者是从经典大乘经典知道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了，可是呢还没有修行，没有真正修行啊，没有真正修行。观行集呢，这就不但知道我们自己本性具有佛性，而且真正修行了，理会心观明了，理会相应了，所说如所行，所行如所说了，这是无品位。就像智者大师所证的果位就是到这个地方。往右边看是相视即佛，到这个时候他的观行呢功夫已经了得了，已经劣势真智，已经劣势真智的观行了，他的观行功夫已经劣势真智的观行了。按句话说，虽然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透露出来，可是已经很相似了，已经很相近了。分正即佛，这个是般若智慧已经透露出来，换句话说已经破无明见本性了。好，为什么叫分正呢？因为菩萨有41个等级，所以每破一品无明就往上正一啊，往上果位就往上正一阶。好，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性，二住菩萨破两品无明见两分法性，一直往上面证，就分证即佛，一共有41位。最后是究竟即佛，那42品无明就断干净了，究竟圆满成就佛道。经典里面所讲的无上正等正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究竟即，也就是原教的佛位。所以从这个表看起来呢，圆满佛果就是原教的佛位，才能够称之为圆满究竟的成就佛道。啊，42品无明完全断干净。六级佛，你看我们从跟原教来对照好了啦，观行级就是无品位，就伏烦恼。相视即呢，从信位菩萨，原教信位菩萨一共有10个等级，这都是相视即佛。分正即佛，从初住菩萨呢一直到等觉菩萨啊，一共有41个阶位，都称之为分正即佛。最后圆满究竟佛果呢，就是究竟即佛，这是六即佛跟 藏通别圆，他的断证功夫的情形。那么这一章呢，啊，学人简单就是介绍到这个地方。诸位大德如果啊回家呢，可以细细的去啊研究一下。那么在这个地方，学人没有把三观列在里头啊，空假中三观。为什么学人不把这个东西列在上面呢？这是学人故意不把它列上去了。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念佛人不适合用观。念佛持名念佛，只是念这一句佛号，听你自己念这一句佛号，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个字都不能够听迷糊。如果你听迷糊了，就表示这中间有妄念生出来了，要赶快把它摄住，让妄念不生。观行不适合持名念佛，千万不要一面念佛一面观想。这个到后面我们讲大势至菩萨念佛严冬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详说。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也开示得非常的清楚，持名念佛不适合用观，不要一面念佛一面观想，这跟持名念佛的修行方法不相应。所以到这个地方，学人只提到这里为这里就好了，以后再来详谈。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把三观列在里头，空假中三观放在这个表里头，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好，这一张表我们简单就介绍过了。接着下来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如是等法这几个字啊。如是是指前面的三十七道品，而等法呢，是等其余的四摄、六度、十力、无畏等无量的法门。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把四摄、六度、十力、四无畏等等这几个重要的纲领提出来讨论一下，使我们也能够熟悉它的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依照这些原理原则来修行。四摄跟六度这两种都是属于菩萨法。四摄的摄就是摄受众生的意思，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接引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是四种接引众生的方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以及那些大菩萨们，甚至于过去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如果想要接引众生，都离不开这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布施，布施摆在第一条。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晓得，可以知道，如果佛菩萨想要弘法利生，想要度化一切众生，不是要接受众生的供养，而是要布施给众生。布施就是给他利益，给他好处。就像佛在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先以利国迁，后令入佛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世间人都贪图名闻利养，都贪图利养，佛菩萨晓得我们众生这种心理。既然世间人都贪图利养，于是他就用利养来接引我们。等到接引入佛门以后， 再教给我们启发最高的智慧，使我们了脱生死得大利益，可见得布施的重要。换句话说，要度化众生，要摄受众生，需要有大福报啊！有大福报才能够行布施。那么现在的佛法摄受众生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佛门里面没有大福报啊！没有大福报就不能够行布施了。那么众生呢？他觉得无利可取，于是乎他就不来了。所以今日之下，如果我们想要恢复佛法，弘法利生，最好是不接受任何供养。当然本身的生活也就要过得比较清苦一些了，生活清苦所需求的也就少。所以只要有几个真正护法的人来扶持道场最低的物质生活，也就足够了。要把全心全力的精神放在弘法利生上面，这样众生对于佛法才能够升起敬仰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布施给他任何东西，可是至少呢，对于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需求。既然对他们无所求了，这样我们所讲的话，他才能够相信了。晓得我们决定不会欺骗他，不是在骗其他的供养。那我们对他所说的法门，他也就能够恳切的相信，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能够依教奉行，而得到佛法真正殊胜的功德利益。第二种方法是爱语。所谓爱语，就是柔软的言语。换句话说，这种言语呢，是众生喜欢听的，所乐意听的。他听了以后，能够升起欢喜心，以这种言语来摄受众生，这样他才容易接受佛法的修学啊。就像如果我们告诉别人说，佛门里面所讲的、所修的、所得到的，都是给我们最大的利益，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真善美幸福的人生，真正幸福的美满人生。佛法所教给我们都是这些，所教我们修的是要让我们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过得美满。只要我们依照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去修学，那我们的生活一定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非常的美满、非常的充实。这样大家听的才肯真正来学啊，才肯对于大乘佛法来研究、来修学啊。可见得爱语的重要啊。第三种方法是力行。行就是行业，这就是说菩萨要度众生，种种的行业、种种的造作，一定要让众生感觉到对他自己有利益。因为自古以来，不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没有不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菩萨深深了解众生的心，所以在接引众生上总是把利益摆在第一位。换句话说，他所作所为一定是对众生有利益的， 要让众生感觉到对他有好处。第四种方法是同事，这一种方法在接引众生上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一种方法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讲，为了要度众生，那就要看什么样的境界了。为什么呢？就像如果是在逆境里头，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当的智慧，相当的定力，否则的话我们自己是会堕落的。比如说有一些喜欢跳舞的众生，如果我们为了要度他，天天跟他一起跳舞，因为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智慧，同时也没有定力，于是乎呢，渐渐的我们也会跟着堕落了，也会沉迷在五欲六尘境界里头了。像这样我们不但没有能力度得了他，反而被他渡走了，被他渡到五欲六尘里头了，又堕落了。这一点我们千万要特别注意到。如果我们自己要是真正有智慧、有定力，那就可以陪他到那一个地方去，陪他一同去跳舞，天天跟他一起去跳舞，将来能够叫他回头，真正把那些沉迷在五欲六尘境界里头的众生呢，把他救度出来，这个叫做同事。可见的同事就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就像过去的济公长老，我们一般称他为济公活佛，这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的。济公长老在四摄法里面，大多数都是以同事的方法来摄受众生。他常常跟一些大官贵人、豪富人家在一起饮酒作乐，因为这些呢都是富贵人家的习气。那么济公长老都能够陪他们，都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示现出酒肉都无妨，喝酒吃肉都没有妨碍的样子，都可以，那他们都非常的喜欢，觉得像这样的学佛他们也可以学啊，原来学佛也可以喝酒也可以吃肉，于是乎呢就把他们慢慢的接引入佛门来了。像这种行为就是以同事来摄受众生，像这一类的人，这是这些豪富富贵人家，如果是一个眼所借力的人，一个持常斋的人想要去度他们，那是度不了的。为什么呢？他们看到我们的样子呢就害怕了，也不能够喝酒，也不能够不能够吃肉，样样都不行，他们会认为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他们受不了，于是乎就远远的离开了。所以一般五欲六尘执着特别强烈的众生，大多数要采取这一种方法来度他们，来摄受他们。但是我们自己要有智慧，要有定力才行啊，否则的话自己会迷在这种境界里头啊，没有度得了他们，反而被他们度走了。所以在四摄法里面，前面那三种方法我们都可以修行，可是后面这一条呢，我们自己一定要衡量自己，不可以轻易贸然的尝试。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在智慧还没有成就、定力还不够的时候， 不可以轻易的使用，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地方。接着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六度。六度这个名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也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最多的，这是把菩萨所修的无量法门归纳为六个大纲领。而这 六大纲领是这样的，第一个是布施，这一条跟四摄法的布施在形象上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用心跟出发点不一样。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它是在利他的，是在诱导他人入佛门的，是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六度里面的布施呢，是要度自己的艰贪烦恼的，是对自己的，换句话说他是在度自己的根本烦恼的，是在断自己的根本烦恼的。布施里面可以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财布施，这是指对于财物的施舍，凡是别人在钱财上、饮食上、衣服上或者医药上、物质生活上所缺乏的，我们施舍给他，使他能够没有欠缺，这个就叫财布施。第二类是法布施，这是说对于世间法，听清楚，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凡是我们会的，我们自己所熟悉的，而别人不会的，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教授他，去教导他，这个就叫法布施。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讲，就像我们自己会烧菜，菜烧得很好，而他不会，那我们教他怎么烧，这也是法布施。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别人不会的，我们会，我们教他，这也是法布施。所以法布施并不是限于讲经说法或者印诵经书，我们天天都可以做啊。只要别人不会我会的，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教别人，这就是法布施。当然讲经说法在法布施里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所以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一个世界教化众生，没有不是以音声来做佛事的，也就是以音声作为教学的工具。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一样啊。第三类是无畏布施，这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救苦救难，因为众生在灾难当中呢，一定会有惊慌，会有害怕，会有恐惧，而我们去救他，能够使他离开恐怖，使他无所畏惧，只要能救的，即使舍掉生命也不顾，这个就叫无畏布施。其实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这三者都是同时存在的。就像我们去救人家的苦难，使他离开恐怖而得到无所不畏，这个当中不外乎使用财施或者是法施。可见的，我们施财的时候，法施跟无畏施也在里头啊。就像我们讲堂里面所使用的电视录影录音这种方法，这也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通通都记住的。我们想想看，一剪录音带，一剪录影带，它总有 几十块或几百块的价值啊，这是财布施。那么录影带、录音带所录的内容是佛法，所以它又变成了法布施了。再说，当我们当众生听了这一个袋子里面的佛法，离苦得乐了，离开一些恐怖颠倒了，这又变成无畏布施了。所以这一个布施也是三种布施通通都记住，可见的这三种布施就像姜卫龙居士在《金刚经》讲义上所说的，三即一，一即三，三就是一，一就是三啊。说到布施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布施是为了断自己的悭贪烦恼，那就是菩萨六度里面的布施，也完全符合布施波罗蜜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布施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虽然是布施，但是不能够叫波罗蜜。说个实在的话，在我们佛门里面，为了要断自己的悭贪烦恼而布施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贪求布施的果报而来布施的，因为听说财布施将来能够得财富，这是真的，施财得财，不错。那么我现在呢，赶快来布施，将来能够发大财。我修法布施，为什么修法布施呢？因为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那么我现在笨头笨脑的，我要赶快来修法布施，将来就能够得到聪明智慧了。我现在修无畏布施，为什么修无畏布施呢？听说无畏布施的果报是健康长寿。那么我现在身体多病多灾多难，所以我来修无畏布施。我们想想看，像这样的布施只是修世间有漏的福报，的确会得到福报的，可是这是修福啊，这是修善事啊，不是布施波罗蜜啊。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的悭贪烦恼一丝毫都没有断，不断不断，而且在增长。为什么？你为了求来生的果报，所以你在增长贪心啊。同时，如果他这些布施没有得到果报，因为我们知道果报是通三世的，不一定这一生做这一生就得到，不是现不一定现世报啊。那有些人修布施，在这一世没有得到了，没有得到果报了，他怨恨心就起来了，就会责怪佛菩萨不但没有保佑他发财，还叫他现在受苦。为什么受苦呢？因为他借钱去修布施了。很多世间人都是这样。过去我们一再提到，佛门重的是心，重在心法，不是在思想啊。只要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心量有多大，你所得的果报就有多大。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王永庆，他布施一千万，这是他的圆满功德。如果你现在只有一块钱，你诚心诚意拿出来布施，这一块钱就是你的圆满功德，你的功德不见得比他少啊。佛门里面有一个公案，这就讲到有一个寺院里面，然后想要铸一个钟，铸一个钟啊，一个大钟。那古时候的钱都是铜币的，那当然有很多人布施了。 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拿一个铜板去布施。寺院里面的和尚呢，看他只布施一块钱，一个铜板，瞧不起他，就把他丢到水池里面。那么等到这些功德圆满了，大家布施的钱过了，就开始要把这些铜币溶解了，要铸成大钟了。结果第一次溶出来以后，破一个洞，好，不完整，就把它又溶解，把这一个大钟又溶解了，铸出来呢，做出来还是破一个洞。那个老上就知道了，他因为过去有一个人替拿了一块钱，一个铜板来布施，他瞧不起，认为他太少，就把他丢到水池里面。他想到这个地方，就赶快到水池里面去找那一个铜板，到水池里面把它摸摸，把那个铜板找出来，把它丢进去一起融化。这个时候，整个大钟才圆满。所以我们要晓得，只要你自诚恭敬去布施，只要你的心清净，那你这个功德即使只是布施一根草，你的功德也遍满法界，因为你的心量遍满整个法界，所以你的功德也就遍满法界。我们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提到过，你能够随喜功德，是最会修功德的人。别人布施我没钱，看到别人布施我心生欢喜，高兴他布施，希望他布施能够得果报。这个时候你的心呢，跟他的心能够生欢喜心，能够随喜的心，那你所得的功德跟他一样。他花钱你不用花钱，你是一颗欢喜心，去随喜的心，你所得的功德跟他一样。所以知道修随喜功德的人呢，最会修善的，处处你都可以修圆满功德，因为你的心圆满，你的心清净，你欢喜人家成就，你不会嫉妒他，不会嫉妒人家布施，不会嫉妒人家得好处，你这一个心真的是善心了。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这十大愿望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修学，不修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不能够圆成佛道啊。那么等我们弥陀经讲完了，会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再来就会讲，再讲普贤行愿品，希望诸位大德共襄盛举。那么世间人呢、的布施呢，都不是在断烦恼的啦，而是希望在布施当中得好处。换句话说，一般人行布施不是用清净心，不是在度自己的健谈烦恼，而是希望未来能够得到福报，得到利益，得到好处，把佛门当作生意买卖来看待啊，这是错误的啊。而我们学佛的人要晓得，无始劫以来我们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的痛苦，生生世世永远不间断，就好像佛在经论里面所讲的生死疲劳。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彻底究竟的解决，那我们往后无量世一定是生生世世沉沦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这是我们应该要觉悟的。而这一个生死苦海到底是谁制造的，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无量罪业所感的。如果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的话，那也就是我们自身的贪嗔痴 这三毒烦恼所造作的。可见的三毒烦恼是业因，苦海无边是果报啊。如果我们再把这三毒烦恼把它归纳一下的话，那就是贪这个字了。换句话说，生死轮回的痛苦无非是这个贪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以布施波罗蜜为根本，目的就是要度我们的坚贪，断我们的坚定心，断我们自己的贪心。所谓坚定心，是自己已经有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也就是放不下。贪心呢，是自己所没有的，自己心里面有欲望想要得到。这两种心是无量无边生死烦恼的根源，我们要是不把它断掉，那我们的生死疲劳就没有办法能够断得了，如来果地上的大菩提涅槃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得啊。那么今天时间已经超过十分钟了，六度里面我们只讲了第一条，第二条持戒以后呢，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接着呢，请诸位大德合掌，因为今天呢维罗有事没来，所以我们念一下回向偈就好，请诸位大德合掌。